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再次跟大家一起在主的圣殿当中一起的敬拜。愿神也保守我们。相信我们这个礼拜也不容易哈。大家在很紧张的当中度过，不管是怎么样，神都是在我们手中，神也是历史的主宰，神永远在掌权，更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掌权。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主啊，你的爱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引导我们的前路，你也引导我们整个国家的前路。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在你的保守当中度过一个星期。主啊，你再一次召聚你的儿女们到你的圣殿来，一起敬拜你。主啊，我们将这个时刻仰望交托在你手中，孩子相信你在宝座上，也欣然悦纳我们所献上的诗歌，我们所献上的祷告，我们的心俯伏在你的面前。谢谢主。主啊，这个时候求你圣灵继续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当中运行。主啊，让我们能够开我们的耳，听我们听你所要向我们说的话语。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
阿门。
有一回呢，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就去参加一个所谓的奉新通宵的祷告课会，是吧？他是第一次啊，觉得说，哎呀，他好像跟上帝有这样的一个亲近，那么的接近。所以当他从那个聚会回来之后呢，他就遇上了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布道家叫穆迪牧师。他就很得意的就问穆迪牧师说，哎，牧师，你看看，好，你看有没有觉得我的脸充满了荣光啊？那这个穆迪牧师呢，打量一下，看了一下，就回答这位年轻人说：“哎，你知道吗？当年呢，摩西呢从西乃山上下来的时候，他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脸在发光。”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对话，同时也是一个很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的面向，尤其就是当我们在追求关于属灵的进前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的就到自己不知道的一个盲点的里面。特别是当我们做基督徒有了稍有点年日该参加的聚会呢都积极的参加，那侍奉呢也没有少我们这一份，加上其他的弟兄姐妹也对我们敬重有加，相比其他的人来讲，尤其是对于那些教会外面的人来讲，哎，我们是否觉得好像自己灵光泛花焕发，甚至觉得哎呀，上帝如果在奖赏簿上面多添我们几笔，好像也不怎么也不为过的啊，也是可以，也是应该的。也许我们可能不至于这样子，但是呢，当我们在我们生活上面，当我们遇到了一些挫折，或者是我们总是看到尤其是我们在服侍很忙的很多事情很忙的时候，总是看到怎么会有一些人一些弟兄姐妹就闲在那里或者是说当有一些人他们把一些仰慕的目光从我们身上转到其他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心里开始有一点好像有一种莫名其妙那种说不上来的一种滋味在里面。糟糕一点，我们就会开始是说别人的像对别人的挑刺，来说别人 的不对，说别人的错。今天我想我们所选读的这段经文，主耶稣他用了两个人物的祷告，讲了一个怎么样才是一个被真正认可的一个的比喻。对当事人来讲，就是点出那一群自以为属灵敬虔的法利赛人的盲点，但同时呢，也是对于这些可能会陷入属灵盲点的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提醒，免得有一天我们回到天父的面前被打脸了。所以让我们呢从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九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被认可的祷告的功课。那在这个读这个我刚刚读的这段经文这个比喻之前，它有另外一个比喻的。它那个比喻呢是主耶稣透过一个寡妇向不义的法官死缠烂打，要求要伸冤的一个的比喻，讲了连这样不义的法官都受不了这个接二连三的这样的请求，那更何况 爱我们天父岂不更会去聆听与回应我们的祷告？所以主耶稣说，祷告不要灰心，要持续的祷告，这样一个教导。那想必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因为听众里面就有一些是几位是法利赛人，哎呀，听到这边他暗自窃喜，心里可能想，哎呀，说到祷告，到底有谁比我们更专业的？好，不但是很专业，而且是最符合资格的。我们不但很会祷告，而且神都要听这么多的祷告当中呢，那我们的祷告是应该更优先去听的。不但听，而且要觉得我们的祷告是很好，上帝要拍掌叫好的。所以呢，第九节呢，耶稣呢他就指出，特意指出那些仗着自以为意藐视别人的，来设一个比喻。第十节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也就是有两种人的祷告，首先是谁？法利赛人。十一节说，法利赛人他是站着，然后呢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那另外一个人是谁？税吏。十三节说，那税吏是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那我们可能想，那这两个人祷告到底有什么差别呢？有什么差别呢？虽然他们都是说神啊，用神啊来做开头的祷告，但是呢，实际上他们祷告的对象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被认可的祷告，首先我们要留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认清到底有什么是我们祷告的对象，你祷告对象到底是谁？可能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他们不都是上到圣殿里面去吗？他们祷告开口不都是称神啊？那为什么会祷告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呢？难道这个圣殿里面有两个神？是不是这样子？当然不是。我们先来看看法利赛人祷告，耶稣说他怎么样？他怎么祷告？自言自语，对不对？这个意思呢，不是说他祷告很小声，而且呢，法利赛人祷告不会是很小声的。如果我们对法利赛人的理解，他们还巴不得怎么样，全圣殿的人都听到他的祷告。那到底这个自言自语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这个自言自语就是说什么？就是他自己祷告给自己听，自己祷告给自己听的。法利赛人他理直气壮站在神的面前，他虽然面向着神，但是呢，他却是向着自己来祷告。就好像我们会看着一些古装剧，那些好像很有权势、很跋扈的这种大官啊、宰相啊，站在皇帝面前大言不惭一样，表面上好像跟皇帝说的，其实是对自己说的。他的祷告呢，本来也是一首很好的一个感恩的赞美诗。通常这个感恩赞美诗都是为着什么？为着上帝的一些特别的作为、上帝的工作，或者为神的所赏赐的某些的恩典、某些的福气来向神来感恩。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法利赛人的这个感恩赞美诗呢，他的感恩是怎么样呢？他是要昭告天下他做的到底有多么的好，告诉大家我做的有多么的好。所以在十一到十二节的几句祷告词里面，包括什么？有五个我，是吧？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我一个礼拜怎么怎么样，我凡所得的怎么样，我都捐上十分之一。当然最后这个我在我们中文里面没有翻译出来，在原文里面是有的。换句话说，他的感恩是献给谁？他的感恩不是献给神的，他的感恩是献给自己。要不是他有这样的模范的作为，神哪来的荣耀呢？上帝啊，如果我没有这么优秀，你怎么会有这么荣耀呢？所以呢，这一个扭曲的赞美诗篇呢，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是这么样的了不起，我是这么样的了不起。如同第九节耶稣所指的，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那我们相对的，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人，就是税吏。那他到底又是怎么样呢？刚刚讲了，他远远的站着，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所面对的对象到底是谁。面对的对象到底是谁？神不但是那一位大能有威严的神，更是圣洁有公义的神。这个就是他的祷告的对象。所以当他去面对神的时候，他就深深的看到什么？自己有多么的渺小，自己有多么的不足，自己有多么的不堪。但是他知道他是多么的需要面对神，他知道他很不足，但是他又很需要去面对神。这位顺利的祷告没有什么多大的什么伟大的丰功伟业，伟大的功绩，更没有任何什么漂亮的词句，他只有垂着胸说出这么一句话，说什么？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更知道这一位神是一个能够施慈爱与赦免的神，他忧伤痛悔的心神不轻看。所以他这里用这个字开恩可怜，这个字呢，不是说从一个人的眼光看到所看的那种同情，看到啊，哎呦，他好可怜哦，怎么这样可怜呢？不是这个字呢，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的可怜呢，是让人联想到赎罪祭当中的施恩座上，那是代表一种什么？救赎，代表一种赦免，代表施恩典。这一切都是只有从神那里才能够拥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两位的祷告一开始的差别在哪里？就是什么？他们对象是不一样的。对于顺利来讲，他对认清他的祷告对象呢，就是神。那对于顺利来讲啊，对于法利赛人来讲，那个我已经把什么遮住了他原本应该朝向的对象，祷告的对象，所以呢，他就朝向了转向自己。在1495年，有一个很有名的画家，达文西，因为米兰一位很有地位的人聘请去画一幅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前，在阁楼上跟门徒共进晚最后晚餐的情景。这幅画前几个月很热门，对吧？在那个奥运上面的开幕里面炒翻天了。OK， 但我们不再炒那个事情，我们来讲讲这幅画。这幅画呢，画在米兰的一所修道院的一个大墙上面。那达文西呢，当年呢43岁，他是一个很举世闻名的一个画家，他又是雕刻家，又是一个建筑师。那他如果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声誉，跟着他的很严谨的工作态度很有关系。好，然后呢，因为他的工作态度非常的严谨，所以他的进度相对也非常的缓慢。所以他是花了3年的时间把这个画完成。据说当这幅画原先画的，这门徒就是分别坐在主耶稣的两边，那耶稣坐在中间，然后呢，两只的膀背往前伸啊，右手拿着酒杯啊，看上去非常非常的有真实感。当然，这个工作呢完成之后呢，这个达文西他就赶快请一个他的好朋友来帮他看一看，然后呢也给他坦白了，给他一点意见。哇，这个朋友呢看了之后呢，哇，非常的欣赏。他说，哎呀，你这个幅画非常非常的美妙，特别是那一只酒杯，哇，你画的呢是多么的逼真，真的叫人没有办法把视线挪开。那这个达文西呢一听完之后呢，他不是说哇真的吗，哇切，没有。达文西一听完了怎么样，立刻用笔把那个闪闪发亮的酒杯一挥就把它盖掉了。哎，那个朋友觉得就奇怪了，你为什么这么引人注目的引人眼光眼球这么好的这个酒杯你把它涂掉。达文西就说什么，这个不是我的原意，我不愿意让任何的东西阻碍到我们对耶稣的视线，不让任何的东西拦阻阻碍到我们对主耶稣的视线。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祷告当中，到底有什么东西会挡住了我们朝向神的视线，而取代成为我们祷告的对象呢？ 或许我们可能不会像那刚才讲那位法利赛人一样，把我挡住了我们对神的视线，但是我们会不会说把一堆祷告的清单拿来挡住的呢？这个不是说哎呀，我们不要有什么代祷事项啊，或者是向主祈求的清单，但是呢，如果我们把神错认为是一个任人来差遣的一位神明，那我们的祷告就会怎么样？不断的去要主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你帮我完成这个，帮我完成那个。好，哇，我有这个需要，我有那个需要。那神呢，就是要不断的去为我们去完成。那我们就掉入到一个功利主义的里面。我们真正要去满足的祷告的对象，就不再是神了，而是什么？而是我们那些毫无穷尽的需要。我们的那些欲望，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祷告的对象，又或者是说，我们会不断的去为着一些困难的处境来祷告。到那个时候，然后越看越忧心，越祷告心里越纠结。哎呀，把这些困难拿得离眼球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啊！你可以试试看，你拿一颗球这样子，摆这么。这个距离是这个大小，但是呢，你越看它，越看它，越看它，越看它，越看它啊，它就什么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的程度，你其他地方完全看不见了。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子，把它越拿越近，越拿越大到一个程度，我们根本看不到我们的神是那一位超越解施慈爱的神。既然我们已经交托了。我们神必定有最好美好的旨意来为我们成就。是的，纵然我们是祷告了，但是呢，祷告到了这个困难的面前，怎么样，就挡住了，这个困难就成为我们祷告的对象。也许我们不会有这个祷告的清单，也不会有这种困难处境来遮住我们的视线，但是呢，我们却会把别人的不足，别人的过失放在我们的眼前，就好像刚刚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一样。他说什么？我不像那个人，我不像这个人，我不像别人，我不像税吏，而且来数落那些的缺失。除了是凸显说自己很好之外呢，另外一个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上帝啊，你应该怎么样惩罚他，对不对？好，当你会数落别人的时候，就是告诉他，神啊，你要有作为，你要惩罚他。这也是对神的一种错认，认为说什么神就是别人的审判官，我们就好像谁，我们是检察官，就怕上帝不知道。上帝啊，我若不告诉你一定不知道，我告诉你他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好，所以要指出，不断的指出别人的不对，这个世界的罪恶。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只拿别人的错，世界的罪，要神来审判而不是怜悯，同样的也会遮住了我们的视线，它也会成为我们祷告的对象，因为我们看不到神，以至于我们没有看清楚，原来我们其实同样的也是需要神赦免与怜悯的人。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甚至什么更糟糕的，更糟糕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当我们认清到我们所面对的对祷告的对象就是那一位圣洁的主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是求主怜悯施恩我这个罪人。一个被认可的祷告，除了刚刚讲的第一个我们要认清对象之外，这个比喻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第二个要学的功课，就是要摆对姿态。有一次呢，有几个教会的领袖同工啊，他们就聚在一起讨论到底我们祷告用什么样的姿态才是最正确的方式。那其中有一位执事就说了，哎呀，唯一的一个正确的姿态就是跪下啊。那当时有一个助理牧师就说，不对不对，我觉得我应该说这个祷告的方式呢，就是你要站直啊，然后双臂伸展，眼神全神贯注的向上仰望。那这个时候旁边那个长老他说，啊，不，他说你这个姿势太过傲慢了，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应该闭上眼睛很悔恨的低下头。 那主任牧师呢，他就赶快插进话了。哎呀，是啊，在我看来呢，他的手还要很严肃的，好、哦，就是握在前面两个指，哦，就是指头，就是拇指哈、哦，要往下低着哈、哦，就是指向地上，表示很谦卑。这时候旁边有一个同工就讲说：“哎呀，这个牧长啊，他去年呢，我不小心呢，我一头呢就栽进到一个枯水井里面去。当时呢，我的双脚朝上啊，我的头顶呢顶到那个井的底下啊，井底，我当场就祷告了。我告诉你，我发现我这一生说的最好的祷告，也是祷告当中最像祷告的祷告。”就是用头站立啊，双脚朝天的祷告了。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到底我们祷告的姿态是怎么样的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法利赛人啊，跟税吏的祷告当中，他们都是什么？都是站着，对不对？啊，圣经写说他们两个都是站着，一个是什么？理直气壮的站着，另外一个站着却是怎么样？低头垂胸。那到底是哪一个是正确的？哪一个是最被认可的姿态呢？我们先看法利赛人的祷告。刚刚说他是理直气壮的站在神面前，第九节说他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然而他的理直气壮，他的自信，他的底气到底从哪里来呢？首先是他从他自己觉得他自己还不错的义行，他坏事不干，他不勒索，他不做不义的事，他不犯奸淫，好事也做不少，特别是那些宗教的规条更是恪守遵行，一个礼拜不但进食两次，而且都按时奉献十分之一。要说功劳，要说苦劳，这一切怎么样我都做到了。或许我们可能就会心里想，那这有什么不对？有没有不对？
没有
啊？有不对吗？没有啊。难道不做坏事做好事有问题吗？不是的，行善行公义，不做恶事，都是神所看重的，而且神本身也是公义厌恶罪恶的神。但是真正的问题不是说这些的行为的善行，而是当我们把这些原本我们应该做的本分的善行成为一种我们可以坦然到神的面前的一种倚靠，那就得了一种病，叫做了不起或看不起的病，按着圣经的话，就是一个夸口的病，那个祷告的姿态就有了问题了。有个弟兄因为健康的问题，医生很严肃的啊劝告你要运动啊，于是呢他就很认真的看待这个的劝告啊，就开始很勤奋的啊到健身房去运动啊，调整他的饮食。可能吃168，可能像我吃204等等。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发现他的胆固醇啊，他的体重啊，他的血压啊，糖分啊，哇，各样指数明显下降，所以他自信心就非常的也就提升。但是呢就有一件不太好的事情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就很开始会去注意，而且去评论批评别人的饮食方式，你这个不对，你这个不好，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当然分享我们自己受到益处的好处是很好的，但是呢如果拿我们自己来做标准，看不起别人，这个会成为问题的，就成了问题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会觉得奇怪吗？当我们好像发现到我们某一些方式可以提升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个来抬高自己，把别人给贬低了。就好像我们在教会久了，我们看在教会外面的人，我们也就称他什么啊？那些都是世俗人啊、哦，对吧？好，我们都会讲，你讲到外面是世俗人，就好像我是非常的神圣的人哦。这个似乎是我们人类的天生的一个倾向，我们会坚持的以自己定定的标准来为我们自己来辩护。当这个法利赛人除了自以为认可的一个自信之外，当他说哎呀，我不像某某某，不像谁谁谁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把他自己跟其他的人怎么样分别出来，那个是从比较的来做出发的一个姿态。俗话说人比人怎么样 气死人啊！当人陷入到一种比较的一种时候呢，往往就会挑动骄傲的灵，就会挑动起来，那种是自我会觉得比别人更优越、更优秀的一个表现。然后呢，更加到看到是别人的那些弱点之后，就慢慢摆出自以为意的姿态。那我们看看那位税吏，他的祷告姿态又是怎么样？从中文圣经里面看，他其实他也是站着的，但是他的站跟法利赛人的站却是不同的啊。虽然我们在原文希腊文里面它是同一个字，但是呢，在同样的一个片段里面呢，是却用了不同的一个时态来表达这种的差异。法利赛人的站是一个不定时的时态，是用在什么？我站上来演讲，或者是我站上来说什么话啊？那税吏的站呢，用的是完成式啊，就是说，也许他是站着的，但他不是强调他的站这个的姿势，他是强调说，表达说他的存在，他那个人就在那个地方啊，他表达那个人，他整个人就在那里。税吏那个低头捶胸，表达了他看到并且承认了他自己的问题，他没有推卸责任给神。好，或者给人，好，他们就说上帝啊，我这么惨，都是因为你，好，你为什么让我这么惨 ？OK， 他也没有说啊，这是别人怎么样，没有的，他也没有跟别人比较，他祷告的姿态是什么呢？就好像诗篇127篇第一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是这样的一个心。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更何况他还有很多得罪神的地方，他需要求神来施恩典，来怜悯。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哪一种姿态是被神所认可的姿态？我相信不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姿态，而是我们内在祷告的姿态，我们的态度，一个在神面前谦卑痛悔的心，神不轻看。其实我觉得我们并不是不知道说这个的道理，而是我们在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呢，我们就改了应该有的姿态。特别是当我们在为教会以外的事情，为着这个世界，为着这个国家，为着这个世界，尤其是那些罪恶不法的人的事情来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会产生一种自义的姿态的。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批判论断，或是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审判官的位置，你越是去责备他们，越是觉得自己很高尚。然而真正在我们身边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他其实更知道我们原来的样子到底是怎么样，不是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在教会是一个样子，但是呢，出了教会之后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没有错，这个世代是需要悔改的，这个世代也是需要恩典，但是我们同样的，我们也是需要悔改，我们也是需要恩典。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认知的时候，我们祷告就已经摆对了姿态了。认清对象以及摆对姿态这两个功课之外呢，一个被认可的祷告还有告诉我们，它不是一个当下的事情，而不是当时的事情，它是会带出一个后续不断的工作。因此呢，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可以学到第三个功课是什么呢？就是接受恩典。如果我们留意一下，当主耶稣描述完这两位的祷告之后，他为这个比喻呢下了一个评论，第14节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很有趣的，主耶稣说这个人回家去，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个被认可祷告的功效，不是在单单在祷告的当下，这个功效是什么呀？它是延伸到他的生活当中的，它延伸，它影响到他的家庭里面去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祈求的怜悯、赦免，上帝已经应允了。他的称义不是像法利赛人那种自己认定的，他是被神所认可的，那是一份恩典。当这个税吏接受这个被饶恕的恩典，他的生命就开始有真正的改变， 并且带着这份恩典，他离开了圣殿，他回到他的生活里面去，生活圈当中，他持续接受生命的转化，不断的领受恩典当中，不断的称义，最终而成了义。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才是真正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的人生。很多人都误以为说，哎呀，当一个人信主受洗完了，哎呀，我就拿到一个天国门票，就已经大功告成了。这其实是对恩典没有真正的接受啊，因为真正接受恩典的人，他真的是知道说他是有多么不配得到这份恩典，因此他会非常的去珍惜这个恩典，不断的祈求怜悯与接受恩典当中，让生命不断的被改变、被转化，慢慢就蜕变，不但自己改变，也成为周遭人的祝福。反倒我们来看看那个法利赛人，他都自己觉得自己做得很够了，对不对？我什么都没有做错，我都很好，自然而然他就没有需要让神的工作 来工作的余地，他更看不到他自己是需要怜悯的，也不需要恩典，自然而然他就失去了诚意的机会了。有一位牧师，他被委托到一间监狱里面去做一个教化的工作，他的班上呢有一位18岁的少年叫乔治，然后舅舅，他的父亲呢，因为他前科累累，哇，那个忧心过度中风而死了。那这个牧师呢，他就被委托去安慰这个少年囚犯，并且呢陪他回家去参加父亲的葬礼。就在之后的一个主日呢，这个少年呢他就清楚也决志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那当他出狱之后呢，这个牧师呢就为他去找到一份一个公司来工作，一个土木的公司。当他被雇用的时候，他的主管呢就很清楚的表示，他说我不会让他让这个舅子在一个有贵重东西可能会被偷的部门来工作，所以呢他只能在外面做一些粗重的活啊。那这个舅子呢，这个乔治呢，他也很高兴接受这样的职位，因为他知道说他今天能够有机会在这边也是一份恩典，而且为了将来他也必须要学习忍耐，要得到别人的信任。2年之后呢，这个牧师有机会再次的去探访这个主管，这个土木公司的主管，就问问他，哎，你还有没有别的另外的工作，我还有另外一个少年人，你可以给他。那这位主管呢就很热诚的接待这位牧师啦。那这牧师就顺道就问问，之前我介绍的那个少年的那个舅舅，他的工作情况怎么样啊？那这个主管就说了，他对那位年轻人的印象非常的好，所以现在呢就将各种的工作交给他，而且就表示，假设我有贵重到像珠宝的东西要需要人探估的话，我都会派舅舅去做那份工作。哇，他顺带还提到说，因为有一趟啊，这个少年人舅舅的在工作的时候捡到一大笔钱，他是拿立即的就把它拿给主管。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真正谦卑、一个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他是需要怜悯的人，他才能够得到被赦免的恩典。一个得到真正恩典的人，生命也才能够进入到转化与改变，他的生命的价值自然而然就会被神来升高。所以这个比喻的结语14节说，主耶稣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降为卑升为高都不是自主性的，不是我自己来变高，是我自己来变低。这个降为卑或升为高都是被动的，主动方是谁呢？主动方是神，主动方是神，是神的工作。而神要采取怎么样的工作，就在于这个祷告是否被认可。如果要被认可，刚刚说的三个的要素很重要。首先要怎么样？要认清对象，对不对？好，我们复习一下，免得大家忘记了，他不下去了、第一个要认清对象，第二个呢就是什么？要摆对姿态，对吧？好， 呀，就好像海绵一样。刚刚一开始说的那位布道家穆迪说的，他也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除了那些自满的人，上帝不会让人空手而回的。除了那些自满的人，上帝不会让人空手而回。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摆对姿态。最后呢，要真接受，并且不断的去接受这份的恩典，从恩典当中重新的来触发。最后我还要提的，就是虽然这个税吏的祷告短短的一句，对吧？但是呢，这个祷告呢，在灵修操练的历史上面，它是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个祷文呢，在第四世纪从旷野教父结合之后，在路加和结合那个路加福音第十八章38节，它就发展了在修道院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灵性的塑造的操练，叫做耶稣祷文。耶稣祷文，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求开恩怜悯我罪人。那也有人把这个用作变成一种叫做呼吸式的祷告，呼吸式的就配合所谓的呼吸，当吸气的时候就默念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认清并且认性我们所祷告的对象是谁。第一个，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主。第二个，他是道成了肉身有人性的耶稣。第三个，同时他也是有神性的基督，并且是在三位一体当中神的一位。这个是一个对象的认清。然后呢，接下来呼气的时候呢，默念求开恩怜悯我罪人。这是摆对祷告的姿态，肯定人犯了罪，人是需要神的救恩。那在这个之后呢，慢慢就有发展，比较短一点的，就说主耶稣基督求开恩怜悯我罪人。那也有更短的，就是主啊求怜悯我主、这个三个都是属于耶稣祷文里面的同一类的祷文。那耶稣祷文的它的应用呢，有很多层面，甚至在传统的礼仪的敬拜里面呢，他也求主怜悯来开始这个敬拜的程序。那在祷告方面，特别是当我们在很心境烦躁祷告的时候不能够对焦的时候，也用常用这个很多人用这个祷文，耶稣祷文，帮助我们把我们的思绪可以专注在神的身上。所以呢介绍给弟兄姐妹呢，这个祷文可以在我们日常的祷告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常常你会不会觉得，当我们每次要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念头，对不对？很多的思绪眼睛一闭下来，好像啥东西全部跑进来哎呀，我这个饭还没做这个 email 还没有回还有什么这个事这个电话还没打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很多很多东西都跑到我们脑袋里面去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的时间，在我们呼吸的之间，我们可以用这个祷文说，主耶稣基督求开恩怜悯我罪人，主耶稣基督求开恩怜悯我罪人，不断的透过你的呼吸，透过你这样的祷文，把我们的焦点好好的怎么样对焦在主的身上，并且让我们自己应该调整好应该有的态度等到我们的心整个安静静心下来的时候，那我们用领受怜悯恩典来开始我们的祷告。刚开始并不容易的，并不容易的。如果你真的下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点困难，很困难。但是呢，我们常在武侠小说里面说，看到最高层的武功应该是什么？叫做无招胜有招，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无招之前呢，你需要先从有招才开始，没有一下子跳无招的，你都是从有招锻炼锻炼锻炼锻炼之后你开始自由发挥，你可以千变万化，就变成无招胜有招。所以呢，同样的就鼓励大家，我们可以从10次20次3分钟5分钟开始学习操练，早上或晚上开始慢慢的学习，随时，其实这个当我们不断的操练的时候呢，慢慢慢慢我们就可以随时的操练。 为什么呢？我们刚刚讲说这可以配合着呼吸式祷告，你会呼吸就能够祷告，对吧？好，有时候我们讲到我们祷告，我们就要找个地方啊坐下来，好，我们才能够祷告。其实我们操练主耶稣祷文的时候呢，只要你能呼吸就能祷告，你就可以到达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说的，达到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只要我们呼吸这么要主，谢谢到主耶稣基督啊，我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求开恩怜悯我。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求开恩怜悯我。所以当你吸气的时候吐气的时候，就可以随时的祷告，好，随时的祷告。我们练习一下好不好？好，我们试试看好不好？就是帮助大家，有时候呢讲认知是一回事，做事另外一回事，但是有时候真的想用的时候呢，你如果不习惯你就做不出来。Okay, 这个不是说今天这个耶稣祷文它是什么有魔法，有什么什么什么好像在念咒文哦，不是的，它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对焦，到底我祷告的对象是谁，对焦我祷告的对象是谁。把我先祷啊，我当然我有很多祷告清单，刚刚讲的我们有很多祷告清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很多的需要，刚刚讲我们有很多欲望，我们有很多的忧虑。Okay,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把这些东西放到我们祷告里面的时候，它就变成我们的神了。我们一直在这些的 需要、这些的欲望、这些的什么、这些的忧虑里面打转。好，上帝就是要变成我们所差遣的阿拉丁神灯。但是呢，当我们用耶稣的祷文成为我们开始的时候，慢慢先对焦到底我面对的人是谁的时候，我们心就开始谦卑下来，我们会把这些东西放下来。我们先求神的怜悯，求神帮助我们，求神施恩给我们。我们不会在那个高的姿态，我们会在那什么谦卑的角度。我要领受神的恩典，我从领受神的恩典里面去领受神的作为。好，所以我们试试看。好，我当我说吸气的时候呢，你们就心里就默念啊，就是主耶稣基督啊。然后我说呼气的时候，你就默念求开恩怜悯我罪人。好，来，我们试试看，你可以眼睛闭起来，好，我们用吸气，主耶稣基督，呼气，求开恩怜悯我罪人。再次，主耶稣基督，吸气，呼气，求开恩怜悯我罪人。再一次吸气，主耶稣基督，呼气，求开恩怜悯我罪人。Okay. 如果我们配合的深呼吸，然后把那个呼吸慢慢拉长一点点，好，刚开始很紧张，或者主耶稣基督求开恩怜悯我罪人，主耶稣基督求开，但是你可以慢慢把这个拉长一点点，慢慢你心里静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也安静在神的面前。好，把心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会进入到神的面前来不住的祷告。盼望我们可以操练啊，学习学习之外，之后弟兄姐妹你们也可以在你们小组里面可以去彼此分享，哎，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我的祷告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不同，最起码我的预备我的祷告的心是不是有不同。那盼望我们每一天啊，都可以开始做这个方面的做我们祷告的开始。所以我也用这样的一个耶稣祷文呢，我做了一首歌啊，让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做回应的诗歌。好，我带大家一起来唱啊。这首诗歌是前半部呢是一个短诗，是一个已经很久的以前的短诗，不知道是谁做的了啊。但是后半部呢，就我把它加上去，把耶稣祷文放上去，好，写了词跟曲，这样，好。Thank you. 生。